曾经我茫然前行，暗夜的路上，微风刺痛着灵魂，找不到应该的方向。
哎，周楚楚三害这电影最近热啊，其实这个电影去年宝岛那边就上映，甚至我宝岛的朋友他们说没想到这个电影在大陆这边上映这么火爆。你要知道这个电影投资不算大，或者准确的说算是很小很小的投资，谁都没想到这个电影到大陆这么一放这么火爆。
读热门影视剧原著，
探索故事原本的样子，
欢迎收听
剧毒
药品，剧毒药品，
欢迎收听剧毒药品。
这个电影的主角他不叫周楚啊，他叫陈桂林。哎，这个人连杀几十条人命，哎，但是台湾老百姓说他是最有正义感的杀人犯。他被处死的时候，宝岛那边好几万百姓为这个人送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杀的都是罪大恶极之人呢。这个男的，你别看他外表憨憨的，那背地里那是人见人怕的冷血杀手。陈桂林所到的地方那一定是腥风血雨。你比如说有一次他刺杀一个威震四方的黑老大，对方刚刚在那儿，他立刻像没事似的站起来，人群当中掏出手枪砰砰砰几枪，黑老大好像还没死透啊，他还补几枪。现场你要知道几百名小弟啊，没有一个敢动的，吓尿了啊，没有一个人出来敢拿他怎么样。他就是众目睽睽之下扬长而去。最嚣张的是他临跑的时候有个警察挡他，一下子眼睛被他戳瞎了。从那天之后，这个陈桂林呢好久就没出现过。他是怕了吗？不是，他遇到事儿了。在那之后他就查出来他得了肺癌，还是晚期，医生说他可能最多就半年好活了。那这时候他每天就受着病痛折磨，那药是一把一把的吃，而且他也怕别人追杀他们。他出门他要在门上哎夹一个鸡蛋，哎你一动那鸡蛋是不是就掉下来了啊？他这就是避免仇家上门索命。这个日子过得很困苦而且很危险。这个人呢，他一旦知道自己快死了，他很多想法呢就会改变。这个陈桂林这段时间也是这样，他心里渐渐在想，我就这半年了，我与其像老鼠一样这么活着，哎，我不如我有点尊严嘛，我去自首又怎么样呢？他真的去自首了。可是等他去警局去自首，警察居然叫他排队，他发现自己连自首的资格都没有。哎，警察觉得他可能是那种自愿上缴财物的好市民，让他排队，排队就排吧。排队时候就看到这个警察局墙上贴的通缉令，三大恶人啊，哎，上面有他，哎，哎，他觉得挺开心。但是很快他又不开心了，为什么呢？第一名叫牛头，第二名叫香港仔，哎，自己第三名就有半张脸，哎，他发现自己都被人遗忘了。他不怕死，他这个人只在乎别人不知道他是谁。你看，所以他每次杀人之前都会跟身边人留下自己姓名，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我是陈桂林，哎，有名有姓。现在他什么想法？哎，他觉得我有目标了啊，我不还有半年好活吗？哎，我要干掉前面那两个人，哎，我能把自己价值拉满，我要去把他们俩灭了。为了除掉排名第二那个叫香港仔，陈桂林就找到一个游走在黑白两道的医生，也就是那个医生告诉他他得了癌症啊。从这个医生这儿他就打探到香港仔的消息。这个香港仔这个人他脾气暴，而且是个老色批，他专门靠卖毒品卖白粉，不少家庭被他祸害的支离破碎。我告诉你，他最恶心的是他用这些东西控制了好多小妹妹。哎，你看香港仔他身边的女人都被他用这些东西牢牢控制了。所以在陈桂林眼里，香港仔这样的人渣死一万次都不够。所以这一天 陈桂林趁着香港仔的这个所谓的女友为香港仔拿药，哎，在药房看到他就跟着这个女人，他发现了这个香港仔经常活动的地方就被他找到了。那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他扮一个客人前去踩点，因为香港仔经常待这个地方是个理发店，哎，他到这个理发店呢就让这个香港仔的小女朋友小美帮他剃胡子，谁知道剃了一半香港仔就感觉不对劲了。你别看表面上香港仔这个人大大捏捏的，我告诉你他活得比谁都小心，他每天在防警察防仇人，他早在周边都安插了好多眼线，陈桂林昨天晚上在对面偷看他，他一清二楚的。所以这时候他接过小美的剃刀，哎，他就要灭口，因为陈桂林现在躺在那个剃头的椅子上嘛。而这个时候陈桂林有没有知道？陈桂林也知道，陈桂林这时候那个剃头的那背单叶子下面，陈桂林手枪都掏出来了，就在这千钧一发剑拔弩张的时候，然后警察上来敲门，发现什么了？没有，是说外面有辆车啊，是谁的，挡住了别人的路，让他们去挪车，这么两人不得不暂时停车。对于陈桂林来说这懊恼得很呢，为什么？这是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，哎，动手的时候这么难堪这么不顺利，心里很不干净啊，很懊恼，哎，往回走。更糟糕的是等他回到他住的那个旅馆，他发现这里已经让香港仔的人给翻了个底朝天。最生气的是他有一件衣服，他每次要去杀人呢，哎，他就穿那件衣服，他可能觉得那件衣服帅，那在他心中那就是战衣，他宝贵的战衣被香港仔下面的人弄得稀碎，这个衣服弄碎了这件事情好像碰到他底线了，哎，他决定我今天晚上我就要你走啊，他晚上他就要去把这个香港仔弄掉。到了香港仔家门口，他抛了一个钱币，小钱币，那放风的人一听有声音一看，哎呦，你看钱呢，你头一声，哎，陈桂林唰一刀啊，一刀，哎，小弟头就没了。哎，你说也奇怪，那个楼上那个香港仔啊，他可能会有第六感，他突然的打了一个冷战，哎，他第六感还真的准，陈桂林他就找来了。两个人就开始了一段非常疯狂的不要命的打斗，这东西我没有办法说很精彩，这个你必须到原片里去看啊。对对，反正哎，陈桂林打赢了，把香港仔杀了。而且这一次陈桂林第一次有了一种做英雄的感觉，倒不是杀人，为什么呢？哎，因为他返回那边的时候，他觉得那个小美就是香港仔所谓的那个女朋友，他是被强迫的嘛，他把那个小美给救出来了。而且救小美带走小美的时候，他防止香港仔下面那些小弟会做一些什么对小美不利的事情，他好嘛，咚咚咚咚把小弟全部杀了。小美看到陈桂林为自己挺身而出的样子，小美心里都有点爱上他了。哎，本来陈桂林长得也不算难看，挺帅的，一种奇怪的帅，是丑萌丑萌。那后来呢，陈桂林对小美你说有感觉吗？也有，他也了解小美，渐渐的了解小美的背景，也挺可怜的。小美的妈妈，为了那点，你知道吸的东西，为香港仔顶罪去坐牢了，现在还在牢呢。那小美呢就担心在牢里的妈妈被人家欺负，所以她只能对香港仔言听计从。那小美呢这时候就鼓起勇气，想跟陈桂林说，我想跟你走，我想跟你浪迹天涯。陈桂林拒绝了，他是对小美没感觉吗？不是，他知道自己没好活的了嘛，癌症快半年就快到了嘛，死期嘛，对不对？陈桂林还是老样子啊，临走的时候对小美说，你跟警方说就是我干的，我叫陈桂林。哎，跟警方说了，哎，果然排名上升了，很快那个通缉令就变了啊，他是第一名了。哎，他很奇怪，他看到那个通缉令变了之后，他都觉得身上伤口都不疼了。哎，而且这还远远不够， 现在后面还有一个，对吧？牛头，哎，这个牛头是一个叫什么心灵社，说白了就是有点像邪教那样。那他说，那我就去拜会拜会呗。哎，这次陈桂林可就遇到事儿了，这个心灵社那可就不简单了。从他踏入心灵社那一刻起，陈桂林就陷入了一场惊天的阴谋。陈桂林到了心灵社，哎，挺大的一个地方，像修行的地方，哎，但这里好像并没有牛头本人，而且陈桂林看到非常不一样，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好啊，宁静祥和，干干净净的，每个人穿着很素净的衣服，唱着歌啊，说话都很和气，哎呦，这个场景就很治愈，就感觉说不好听话，真的跟那个伊甸园一样，跟那个世外桃源一样啊！而且这里还为陌生人，任何一个来的人免费早餐，你说我无家可归，可以给你提供住处，这多好啊，这一点也不像有一个大恶人出没的地方。陈桂林就在那儿享受了免费早餐，还一路感受这些东西啊，越看越觉得这是个好地方啊，他甚至心都动了。下午他就跟着那些修行的人坐在那个大厅里，他们唱歌啊，净化心灵的乐曲，听着听着陈桂林觉得不对了，头晕目眩，他感觉要吐，哇，一口黑水吐出来，结果就不省人事了。醒来之后才知道，要不是这个修行的这个地方这个领导叫尊者，要不是这个人出手相救，可能陈桂林这会儿就已经走了。他为什么会口吐黑水？他可能有癌症啊，或者有什么杂念，对吧？那陈桂林这个时候他居然想到的就是，不行，我不能死，我还没找到牛头。那他就到处的打听，哎，那你们啊，知不知道牛头这个人呢？那尊者告诉他，知道啊，你要找的这个人3年前就已经死了。然后呢，就带他到牛头的墓碑前。那陈桂林一看，确实如此啊。哎，陈桂林当时居然手脚冰凉，心如死灰，他不知道要干什么了。哎，他一心要杀的人都埋在这3年了，都死透死绝了。那后来呢，陈桂林听说这个心灵社这边有人治好了癌症，哎，他觉得那我的癌症是不是也能在这治好啊，对吧？他就有一点半信半疑，然后好像心灵社那边的人也比较主动，哎，就化解他，他渐渐的就好像要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了。哎呦，这时候你看不一样，陈桂林天天跟他们读，跟他们大声的喊，我是罪人，我危害人间，我愿意抛开一切，我要消除名利，我要消除权力，我要舍弃金钱物质。哎，果然过了一段时间，陈桂林的病情真的出现转机了。为什么呢？从那个最新拍的 X 光片一看呢，这个陈桂林肺部的癌细胞逐渐逐渐的淡了，消散了。你看看 X 光在这儿，医生也这么说的准确。陈桂林非常兴奋的，他就很冲动啊，一抢，他力气大嘛，一抢一下子把 X 光扯掉一个角，哎，就这个扯掉一个角，哎，这就留下了后话，这个我们后面说啊。小小的举动为后面事情埋下了伏笔。在尊者的开悟之下，哎，我都渐渐好了，对吧？那我觉得这个教就是好的嘛，我要坚决的加入啊！我要真的决心抛弃一切身外之物。那加入这个心灵会，哎，你需要有一个标志，什么标志呢？你要把你啊所有的钱、银行的都拿出来烧了。啊，把你最珍贵的东西，什么你认为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人呢，给你的最什么的东西，最值钱的，反正 你心里想的觉得特别重要的东西拿来烧了啊，钱也好都换成现金，哎，东西，然后搞一个特制的木盒子，把这个钱呢、手表啊，哎，你什么珠宝首饰啊，反正你觉得珍贵的你全放盒子里，然后 哎，在这个大厅之上，所有人看着熊熊的烈火，你自己亲手把你这辈子所有的财富，所有的这个念想，哎，递进去。陈桂林真的递进去了，奶奶给他的一个塑料的粉红色手表，哎，你别看那东西是陈桂林在这个人世上最大的念想，他都把这个都放进去了。那跟着这个小手表还有好多他以前抢的或者怎么来的很多钱，美金、港币、台币一大箱子，全部放进那个特制的木盒里，看见他烧掉了，哎，陈桂林彻底的成了星灵社妥妥的正式成员。但是就在第二天，就24小时，第二天一早上，熟悉的一幕再次发生了，就这个大堂里面有个小男孩，很可爱的，哎，跟着妈妈一起来的，哎，听着那些唱歌音乐，突然这小孩开始吐了，哎，黑水，哎，一口一口的，他妈妈都吓坏了。陈桂林也没犹豫，他知道自己前两天这样了，抱起这小孩赶紧送到医院。我跟你说，他不该这么做，因为这里不允许这么做，哎，这里他就不相信医学的，所以小男孩被送到医院，那对不起，同伴就是觉得你太不对了，啪啪就给陈桂林几个大耳巴子。你这大耳巴子你放在前几个月，我告诉你，那几个人都死一万次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的陈桂林不一样了，尊者来的时候，那陈桂林也没动手打那些人啊，反而对尊者，对这些修行的领导说的话言听计从。但是他踏出房门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东西，哎，那张 X 光片，那张缺了一个角他自己抢的时候弄破了的一个 X 光片。哎，你们这些人骗人，你道具不换呐？你看看，细节决定命运，对吧？你骗人，你不专业吗？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到那个医生拿着缺了角的 X 光片去跟那个小孩妈妈去谈了，拿着那光片说那个光片，哎，你们是他们小孩的，你懂了吧？熟悉的胶片，熟悉的话术，他说女儿的儿子只剩半条命了，这帮坏人，哎呀。我都气得讲不下去。每个新人到这儿这一刻，他们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。我告诉你，你首先你会吃那种带特别成分的早餐，你吃完这个所谓免费的早餐，你过不了多久，你吃的人你就会吐黑水，你不吐我都给你钱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就会说，你看你体内有不干净的东西，你留在这儿就会净化心灵，身体就会慢慢的变好。那生病的人本来就害怕，你看他呱呱一口黑水吐出来，那谁不怕呀？对吧？那一听他说会好起来，那肯定会动心嘛。那你为了让他更相信，带他去拍 X 光，然后用 X 光片，用那些医生假医生，哎，就吓他呀。那这个套路弄起来谁不上当呀？对不对？你会以为真的病得很重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再然后他给你心灵辅导，然后来再给你一张 X 光片，然后告诉你好了，你开始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有一种情况，那真有人有病怎么办？真有人有病，他不让你好，他能治好他都不让你好。那个尊者说，那我们就让这样的人啊，绝对不能让他死，也绝对不能让他好，哎，让他永远保持煎熬。为啥？因为你只有哎，病人永远昏迷，那家里人就被控制了。那个小男孩永久昏迷，他就是不是可以控制小男孩妈妈，直到这个妈妈完全相信，哎，这一套什么心灵社这个东西，对，他也要加入心灵会高级成员了，对吧？也要抛弃身外之物了，哎，把银行里好多好多美金呢什么的都取出来，变成现金装到大盒子。我告诉你，那火炉后面早就站着人了，躲在火炉后面的那个后门里呢。就在这时候，陈桂林终于找到了火炉后面那个暗门，那暗门就在地下，有个暗室。陈桂林不仅在那儿发现了那个妈妈烧的那些私人财物还好好在那儿，还找了自己奶奶送给自己那个粉色的手表。陈桂林看了这个牙齿都快咬碎了。你说钱呢？钱当然都拿走了，对不对？ 为了揭露黑心院长的丑恶嘴脸啊，那个女的不在进行入会仪式吗？啊，陈桂林过去把那女的什么钱包啊、重要的相片啊，啪往那一磕，那意思很明白的呀，没烧啊，对吧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罪行就在眼前，那些人他还不为所动，他还像发疯一样的要把陈桂林摁住，说他疯了，说他中邪了，因为那些教徒都被洗脑了嘛。尊者看这个事情不妙啊，就拿个刀，哎，递给那个妈妈啊，让那个母亲用刀啊杀死陈桂林，说这个叫祭天。但是结果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这妈妈，这个小男孩妈妈，他头脑清楚啊，但这一切的一切他接受不了，他更接受不了跟这些人同流合污，所以他举起刀，咵一下割了自己脖子。你看看，但在这时候陈桂林傻了，那些信徒一下子把陈桂林扑倒了，把陈桂林跟这个自杀的女人的尸体钉在一个大木箱子里，埋在一个地方，把他活埋了。太小看陈桂林了，陈桂林那不是正常人，人家枪林弹雨你出来的，人专门干黑社会的，你这么骂他，你好歹把他切一块一块的呀，是不是？就这么骂你就把人弄死，你太小看他了，对吧？很快他自己就把那个箱子给拱出来了，哎，真的一块一块可艰难了，这个你也得看电影啊、哦，可厉害了，反正他就是出来了。吼吼，凭借着顽强毅力的陈桂林自己从棺材底下钻出来了，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，他觉得他要让这些人付出代价。这件事情让他意识到这个尊者这身份没有这么简单呢。他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他第一个想法就跑去了当时尊者给他看的那个牛头的所谓的坟墓，他就挖一挖，好嘛，坟墓里面只有一张牛头跟他妈的照片，而且那个小盒子里面干干净净的，从来不存在说埋过人。仔细一看，怪不得这个尊者这么眼熟呢。但是有个问题，这个牛头呢，他原来是个大胖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个牛头他减肥了，哎，他花了各种手段减了100多斤，就跟贾哲似的。他减了100多斤之后，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伪善的人，什么尊者呀，就是这个杀人犯原来的那个大胖子牛头。陈桂林终于知道这一切之后，第一步他到山上挖出来之前他藏好的手枪，复仇之路正式开始。走到那个心灵社那个大厅里面，这个牛头也就是尊者还在给那些新人疯狂洗脑，砰一枪打破了所有的宁静。当陈桂林再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啊，有人要上前，陈桂林咚一枪就扣动了扳机，那些人吓得四散而逃。这个尊者有点东西啊，他为了稳住这个局面，这个时候肯定不能选择退缩，旁边有好多会员嘛，对吧？陈桂林不惯着他，陈桂林对准尊者就是一枪，但是没想到这个牛头他居然挣扎着坐了起来，他还想要以尊者的身份啊，嘴里说着那些话，感觉他是神一样，是打不死的，让人家相信他是不死之身。打不死，中了枪了还能爬起来说话，那些信众们肯定也，对吧？你要是在现场你也觉得有点东西啊，大家就开始纷纷的向陈桂林投去这种狠毒的眼神，对吧？你怎么能伤害我们的神呢？这第一回合好像尊者显身，但陈桂林他已经知道你什么情况了，他会对你放弃治疗啊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陈桂林就当着大家的面大声的说，这牛头他犯下了50多起枪击案，他曾经杀过6个警察。那尊者说，我不否认，但是你想想，一场天灾一场地震就能死多少无辜的人，当年的我只不过杀了几个人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。你看这个牛头到现在死到临头还那么嘴硬， 陈桂林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怎么办？陈桂林说，来之前我到关公庙去过了，我跟关圣帝君请示过，关公老爷给了我九个圣杯。圣杯是什么？就是福建呢、宝岛台湾呢，他们会比较相信这个圣杯，无论是关公庙还是各个神庙，那个圣杯呢像两个大红豆，一正一反，反正呢通过正反的排列来告诉你神的意愿。陈桂林就说，我来之前我到关帝庙去说过了，关帝给了我九个圣杯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接下来这枪里我九发子弹，如果这枪九下子都卡弹都打不出来，那我就走。没想到第一枪真的卡住了，这所有的人都以为出现奇迹了。陈桂林心里清楚啊，他继续扣，啪，第二枪又卡住了。陈桂林不慌的，他天天玩枪，他知道这枪埋在地里太久了，受潮难免会有一些小问题。果然第三次砰，大魔王应声倒地，全场瞬间鸦雀无声。陈桂林吹了吹冒烟的枪口，准备决心回去自首。可是他走出大厅没几步，听到脑后那些洗脑的音乐歌声又响起来了，这些人还执迷不悟。陈桂林毅然决然地转身，再次走到大厅。
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，选择留下来的人。
结果就跟他一样。
时间差不多了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我们平凡的灵魂。 心紧跟随，不需多想。
这也是我看电影看过，就是拿着枪一个一个瞄，那人数最多的一个场景。我跟我小伙伴，我们在网上截图，我数了一下，41个。啊，就具体的场景，你到电影里，你去看电影，有那种真实的震撼。反正我告诉你，最后留下来的人没有一个活着的。出去的路上，陈桂莲发现已经有警察在追她了。陈桂莲顺手绑架了一个女孩，而且呢，他自己打电话自首，在那个小船上，他说要来抓我，可以，要让当年被我弄瞎的那个警察来抓他。为什么呢？陈桂莲心里有点不过意，他把那个警察弄瞎了，那现在谁抓了他，是不是有奖金，还有荣誉？他觉得要把这个要给当年他弄瞎的那个警察，也许是觉得对当年那件事的补偿。结果在很多新闻媒体记者镁光灯的闪烁之下，带走的时候，陈桂莲骄傲地喊自己名字，说你们不要写错了，我叫陈桂莲啊，陈桂莲。那肯定是死刑嘛。那死刑之前，陈桂莲收到两个惊喜，也可以说是惊吓，不知道怎么理解。第一个就是那个黑白道的医生告诉陈桂莲说，你根本没有得过癌症，我给你看的那个病例是我自己的。就是那个医生他自己得了癌症，这个医生跟黑白道接触，他恨透了那些恶人。其实在他心中曾经觉得陈桂林也是十足的恶人，所以呢，他编造了那份病历，把自己的一些检查结果给了陈桂林。虽然医生骗了他，陈桂林却感觉到一点都不生气，因为他居然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中，他好像完成了一次自我的救赎，好像是变相完成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，完成了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心愿的感觉。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惊喜是什么？这也许真的算是惊喜吧，就是狱里的警察告诉他说有个女的来，谁呢？小美。这小美还真的是重情重义，小美是来给他理发剃胡子。陈桂莲在这个时候真的感觉了一次，我觉得是那种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的爱情。他穿起小美亲手给他补好的西装，吃了人生中最后一顿泡饭，在一间偏僻废弃的厂房里，陈桂莲看着身旁那些法警，他面带微笑，内心没有丝毫的慌张。这时候麻醉师按照法律程序问他要不要打麻醉，陈桂莲一口拒绝，死对他来讲早就是无足轻重的，那一点疼痛云淡风轻。陈桂莲背面朝着地面趴在一张柔软干净的席子上，这是法律赋予受刑者最后那么一点的体面。接着法医用助听器在他背后摸索着，确定了心脏的位置，画上一个白色的小圆圈，这就是待会儿子弹要射入的地方。执行死刑的射击员对准心脏，不能有太多的误差，要不然你杀得半死不死的，多不人道啊。即使冰冷的枪抵在自己后背上，明明知道自己就要死了，陈桂林面带微笑，因为他心里清楚自己就是三害中最后一害。他要切身体会那些受害人在面临死亡时候的痛苦绝望，他觉得一切都快要结束了。
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，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，有一天咱拢老，带无子斗阵，浪子回头。
看的这个电影久久不能平复，也有人大赞说这个编剧太厉害了，这故事怎么写出来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实生活更厉害，这故事是真实的。陈桂林真实生活中叫刘焕荣，真人真事比电影的故事还要猛。1993年3月23号大早上，就是刚才发生的那一幕，哎，真实发生在93年3月份。那个早晨是刘焕荣人生中最后五分钟。刘焕荣双手举起来，向那些送别的记者呀、民众啊表达感谢。你看看，一个罪犯，现在说的不是电影，真事儿。一个罪犯马上执行死刑了，好多人来给他送行，无数人给他求情，为他惋惜。刘焕荣身为宝岛的黑道，但是他专杀黑道，他杀的都还是黑道的黑老大。你看他曾经都干过什么样的事儿啊，他当年被追杀逃亡当中，遇到一个幼儿园，这个幼儿园破破烂烂，年久失修，这时候他觉得那不行，我要改变行程。他改变行程干嘛？他临时起意去隔壁抢了一个赌场，在赌场里抢了很多钱，拿到幼儿园给这个吓得要死的园长说，这个钱给你去建幼儿园吧。哎，这是他干的真事。哎，他有一次逃亡途中碰到那个煤矿的矿难家属，哎，他又出去搞钱，哎，打家劫舍搞来钱，捐了一笔巨款给这些矿难的家属。刘焕荣被枪毙到今年已经30年了吧，每年每年到这个时候，大量的台湾的民众还去给他上坟，还去给他烧纸，还去祭奠他。最有趣的是，你普通烧纸烧的是那种黄标纸啊、钱啊、纸人纸马，给刘焕荣烧的什么你知道吗？纸扎的加特林，纸扎的温彻斯特1887啊，这种高级武器最狠的，还有手榴弹。你说刘焕荣这故事，八成电影，怎么不早点拍？怎么没有早点拍呢？很多电影都是跟他这原型来的。那大导演吴宇森当年就以他的灵感拍了一部电影叫《喋血双雄》，那时候刘焕荣还没毙呢，对吧？周润发演的那个小庄，双枪造型。哎，就是仿照他这故事的。我估计他刘焕荣自己看过这个电影。我告诉你，刘焕荣在现实生活中那个手段，有的时候拍电影可能都没办法拍。83年6月13号，300个胸口刺青、身穿上下黑西装这种一排排的壮汉，他们聚在台湾的某个废旧的水上乐园。他们在干嘛呢？在办一场葬礼，谁的葬礼？这是台湾省大树林帮一个老大叫杨伯峰，他们有一个成员，去世了，老大杨伯峰就带着大树林帮在这办黑帮葬礼。大树林帮，听上去像植树造林的环保组织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个老大杨伯峰啊，双手沾满鲜血，穷凶极恶，他是普通老百姓都是欺压。而且他敢开车撞军队，敢撞警察，那葬礼嘛，就那么办了。葬礼结束要吃席嘛，对吧？豆腐饭要吃的嘛。
人生的风景，亲像大海的风景。
那开始吃席，小弟们都坐下来啊，准备开吃。突然，大家把筷子都放下来，坐得笔直，肯定老大来了，是吧？正襟危坐等着老大走过来。当杨伯峰走过其中一桌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什么声音呢？大家都这么安静，他忍不住转头看了一下，有个年轻的小伙子正抓着鸭舌在那嘬，津津有味的嘬出声音来了。杨伯峰正要发飙，谁知道这个年轻人放下鸭舌，突然站起来，两手把西装一撂，左右掏出两把枪，左腰是左轮，右腰是狼柏林，啪啪啪啪，五声枪响，杨伯峰立刻倒在地上， 胸口全是鲜血，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300个小弟吓得跟雕像一样呆若木鸡。这小伙子收了枪准备走，发现杨伯峰好像还在抽抽，还没死透，啪啪对着头又是两枪，300个小弟动是不敢动啊。刘焕荣为什么要来？这次他有两个目的，第一个目的就跟这个电影一样，他想出名，他想镇排名，他想扬名立万。第二个就要牵扯出下一个大事，葬礼上行凶这个事儿一出，那当时台湾省宝岛所有帮派那不都震动了，都在打听这人是谁呀、这么牛。哎，刘焕荣目的达到了啊，他马上就得到了宝岛第一帮会竹联帮老大陈其礼的召见。哎，这陈其礼啊，先说竹联帮啊，这个竹联帮你知道吗？就是古惑仔那个电影山鸡里面逃跑，哎，他不是加入那个三联帮吗？原型就是竹联帮啊。三联在我们这儿是生活周刊，在宝岛那边那是地下啊 Black 组织。那你说这个陈其礼，陈其礼你不熟啊？我告诉你，他儿子叫陈楚河，就是那个陈楚河，对，嗯，演过大灌篮，嗯，是不是？懂得就懂，不懂就别追问了。这个陈其礼就看到刘焕荣就说，哎呦，干得好，我竹联帮是竹子，他居然敢叫大树林，我早就想干他了。哦，你大树林你比我竹子厉害是吧？他说现在呢又出个更气人的，现在出了一个叫大湖帮，你是不是从灌溉水源上你想压到我竹子呀？这个大湖帮帮主叫廖龙辉啊，他说你要敢弄死这个廖龙辉，那我就让你在我竹联帮这边当双花红棍，这个级别很高了。刘焕荣就说，你瞧好吧，别说双花红棍，我是双枪红棍。廖龙辉黑恶势力经营着大片的夜生活酒吧红灯区啊，当然廖龙辉他这个人也是仇家无数，但这个人很狡猾，哎，很有讲头。他这个人在宝岛那传的很有趣，为什么呢？他怕别人害他，他怕别人偷偷干他，怎么办呢？他的做法很特别，他挑了8个小弟天天跟着他。这8个小弟相貌很有讲究，怎么有讲究呢？这8个小弟长得都很像，跟谁像？跟自己像，服装墨镜啊，平常打扮，个子身材，这9个人站在一块，你能分清楚是谁呢？对呀，这样人家要杀害他就杀不了，你这9选1呀。事实上有没有效？很有效，好多次帮派刺杀都杀掉的是他的替身，是旁边的小弟。所以呢，江湖上人家叫廖龙辉叫九命怪猫。那刘焕荣不是一般人，他早就知道这个事儿，对吧？怎么办？我能抓到他自己这个人呢？本人呢？他跟踪廖龙辉跟踪了3个月，他终于发现了什么样一个机会。廖龙辉非常怕老婆，但是呢他有一个相好，那每次跟这个女的相会的时候，他小兄弟都在下面等着，那不在下面等着难道陪他一起上床啊？这个事儿也不能找人替吗？对，这不就是机会吗？1983年10月份，10月23号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垦丁。垦丁是台湾岛最南部，天气跟泰国一样，这个地方我还去过2次。垦丁一般就是度假的地方，有一点热带气候嘛。垦丁83年10月份23号，刘焕荣就在那个车里等着。廖辉荣在楼上吗？一会儿他要下楼吗？对吧？这时候刘焕荣看小弟在等待的过程当中，这个小弟啊很紧张，发抖，跟筛糠似的。刘焕荣就说，我帮你买2瓶啤酒呗。你说小弟发抖什么呀？小弟知道他来杀这个人的呀，这个小弟现在已经在刘焕荣手里了，他能不抖吗？啊，来，我们喝点啤酒，再搞点鸭舌啊，注意鸭舌。刘焕荣他只吃温州口味的鸭舌， 啊，为什么要说这个？一会儿那小弟真把鸭舌跟啤酒搞来了，哎，刘焕荣就像个孩子一样，打开鸭舌就吃。对，上一回他干那谁的时候不也在吃鸭舌吗？对吧？就在这时候，吃得正开心，廖龙辉从大楼里走下来，刘焕荣啪的站起来，一下子发火了，我早不来晚不来，哎，我吃鸭舌你就来，太讨厌了。他都顾不上满手都是油脂，掏着枪直接发射花生米，哒哒哒哒哒，两个帮派的老大，哼，江湖又开锅了，刘焕荣又上热搜了。哎，江湖上这时候称他为神经病刘啊，他真有点神经病。这个人干活的时候没废话嘛，一般的杀手你看电影里面都死于话多，枪决呢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，我怎么，不是人家跑了没杀成。而刘焕荣不怎么干的，从来没有废话，都是一秒钟你死吧，砰一枪，是吧？没有反转，干脆利落。第二呢，他成功的加入了竹联帮啊，这个事儿好玩，人家来恭喜他，哎，都要带礼物嘛，都要带什么？要带一包鸭舌，哎，而且一定是温州口味酱鸭舌。那当时搞到宝岛上，这个温州口味酱鸭舌都成为爆品了，哎，那夜排档卖这个东西都来不及，嗯。来，还有一面，就是台湾民众还有那个地下世界啊，它有一个口碑排行榜啊，这个排行榜呢叫十大枪击要犯排行榜，就跟那电影一样的。哎，你要想上这个榜，那难呐，那比上胡润百富榜还要难呢。你真得有本事，你还得用命换，是吧？刘焕荣以最快的速度成了这个榜一啊，这个榜一大哥不好当。但是在葬礼上行凶这个事儿还有另外一个理由，那为的啥呢？为他自己的哥们儿，这个哥们儿叫尤国林。那当时那个大树林帮正在抢自己兄弟尤国林的地盘，但这个事儿过去很久之后，刘焕荣真的发现自己是错付了，就是在那个葬礼上那个行凶的一年之后，刘焕荣呢就发现这段时间不对呀，老是被警方跟踪啊，每每侥幸逃脱之后，那刘焕荣就开始，我要排查，肯定有内鬼，最近感觉不太一样，查着查着最后就锁定他自己的好哥们尤国林身上，他自己不太愿意相信的，因为他过命交情的好朋友也不多，自己这样的好兄弟真的会背叛自己吗？他想了个办法，买了一台福特跑车。哎，他兄弟尤国林一看就眼馋了，哎呦，这个车太漂亮了，你借我开几天吧。刘焕荣心里想，我不就是为你买的吗？对吧？来，拿去啊，开几天吧，到哪一天还我啊。到了约好还车的日子，尤国林打电话说，我有事儿在忙。大哥，我把那个车停在一个山脚上，你到那儿去取吧。原谅我，我真的在忙。哪个山在哪儿？刘焕荣早就有预防了，对吧？他会直接去吗？他会去的，他怕谁啊？他先买了个望远镜，提前好几个小时，他爬到了那个山对面的一个山。哎，他在对面的那个山顶上拿着望远镜往下一看，这一看不要紧，刘焕荣气得牙痒痒。尤国林啊尤国林，你他妈跟我玩这个，你想瓮中捉鳖呀？我拿你当兄弟，你给我下套啊。他看什么？他看到那个跑车开过来是开过来了，后面还跟着派出所车、警察车、大盖帽，埋伏在山地里好多草丛里的人。他装着不知道，哎，过了几天，刘焕荣摆了一桌酒，哎，说尤国林兄弟来喝一杯，哎，什么理由呢？哎，你看我借你车跑，你还我时候你还给我把油都加满了，哎，能处啊，吃个饭。尤国林他也不知道啊，他只是觉得可能上次他没上当没去，但他没想到他都明白了，所以他来了，哎，来了一顿吃酒啊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。尤国林突然感觉气氛有点不对，就说 哎，兄弟啊，今天你怎么搞这么多菜？最重要的是，怎么没有点鸭舌呢？刘冠荣微笑着站起来，啊，把酒也就架在凳子上，哎，露出那个袜子，从袜子里冲掏出一把小刀，啊，哭哧就给尤国林捅了一下。尤国林嗷嗷叫，还装糊涂，说：“兄弟，你干嘛呀？”刘冠荣不说话，哎，你自己不说是吧？拔出来，再突，又出了一刀。这回尤国林承认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说自己被警方盯上，然后自己手里面那些什么夜场啊、赌博场生意就大受影响，挣不着钱了，那不得已配合警方。刘焕荣说：“行啊，兄弟，我为你，我命都不要。你为生意不好，为俩钱儿，你要我的命。”啊，不说话，上车，上哪辆？就是那辆跑车嘛，福特嘛。刘焕荣开着那辆福特跑车，友情的见证，叛徒的线索。这辆车把这个尤国林拉到山顶。尤国林一看，这地儿熟哦，这不就是我约刘焕荣交车的那个山吗？从山顶到山脚看了一眼，清清楚楚。尤国林明白了，哦，他在这看到我所做的一切了。哎，我自己早就被他识破了。旷野当中一声闷响，砰，尤国林就走到终点了嘛。刘焕荣气得把那个跑车一把火点了烧着了，心里难受啊。烧完这个车，刘焕荣跑了，跑到哪儿去了？跑到日本。那日本警方把他抓住了。日本警方审他啊，刘桑，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就自己交代了吧。可能吗？刘焕荣一言不发。那没办法，那台湾地区跟日本没有引渡条约，还要把他罪犯引渡回来。到了宝岛，刘焕荣老套路，一个屁都不给你放。那这时候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叫侯友谊。为什么要提这个名字？这个警官呢，去年选那个什么那样啊，对吧？虽然没选赢，还是能说出来，在宝岛地区有很多人还是很认他。侯警官来了，刘冠荣还是没说话。侯警官突然给刘冠荣带了一份盒饭，他慢慢的把这个盒饭推到刘冠荣的面前，对他说：“你打开。”刘冠荣用戴着镣铐的手轻轻的揭开了盒盖，里面是洁白的米饭。刘焕荣铁板一样的表情突然绷不住了。为啥？米饭中间一排一排的鸭舌，我估计特别特别的咸，是因为那碗饭当中估计有半碗都是滚烫的泪水啊。我后面什么都招了，人家吃软不吃硬啊，对吧？要理解，要关怀，要感受，要承认的。刘焕荣最后就说：“我有个要求，我想跟我妈见一面。”那这个侯警官想尽了办法，还真为他达成了愿望。那见完他自己妈，刘焕荣把自己所有罪行清清楚楚、一五一十交代给侯警官。因为牵涉的事件当中调查时间很长，而且这些罪行曝光之后，当地民众发现这个刘焕荣真的有很多的善行，他是作恶，他作恶也是专杀穷凶极恶的人，所以当地就舆论哗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判还是不判还是怎么，就一拖一拖，又熬了七年。在这七年里面，刘焕荣他还出版了自传，他还学画画，还画了好几幅画，有一幅就送给了那个侯警官侯友谊，送他的是一幅关公的画像。刘焕荣好像前前后后一共画了39幅画，拍卖的价格还很高，大部分拍卖都捐赠给了妇女儿童救济委员会。那这些行为又让老百姓认为这个人的本质，对吧？你看大家都在给他请愿，希望枪下留人。但是你知道，恶就是恶，不管你是从恶而恶还是从善而恶。在1993年3月22号，大家熟悉的有位姓马的，当时他是法务部长，这个马大叔，他在家排行老九啊，喜欢英雄啊，对不对？这个马老九还是签下了死亡决定。得到通知，刘焕荣安安静静 自己签了一份器官捐献书。那到了那一天，那个凌晨早餐摆在前面，里面也有鸭舌。刘焕荣这次没动鸭舌，要了一根香烟，深深地吸进肺里，要了一大杯啤酒，仔细地把泡沫全部吹掉，又要了一小杯金门产的高粱酒，把高粱酒小杯子扔到大啤酒杯里，端起来咚咚咚咚，一秒间就喝掉。懂的人都懂，哎，这个叫深水炸弹吗？喝法他有遗言吗？有人问刘焕荣，刘焕荣站起来没有，面容非常平静，他说，我对不起社会，平生不修善果，只爱杀人放火，钱塘江上朝鲜白，今日方知我是我。一切都结束了。其实这个电影里面它是有一些隐喻的，但是你别看错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聊聊挺好的，真的。无论是周楚还是除三害，他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。周楚是个历史人物，他出生在西晋，公元前236年出生的，297年去世。他是西晋时候宜兴郡阳羡县，羡慕的羡啊，阳羡就是现在江苏省宜兴嘛。周楚是西晋时候的大臣，他世代也是官宦世家。周楚爸爸是吴国的一个太守，这个太守三个儿子啊，有一个早年就去世了，那另外两个有一个就是周楚嘛。他这两儿子都挺知名的，周楚还是比较容易在历史上查到的，因为在正史。不是野史传说啊，就正经的正史的禁书当中，为周楚是立了传的，所以还是蛮容易清楚了解周楚的点点滴滴。周楚说起来最称道的那就是浪子回头改过自新这八个字。我们知道这个成语浪子回头，它典故就是周楚的故事。周楚这个人从小力气大，勇力过人，力大无比，他喜欢打猎，喜欢骑马，喜欢打架。他脾气呢大大咧咧的，人不坏但脾气暴，放荡不羁，动不动就动手，能动手他都不用动嘴。所以呢这么一个人，这个宜兴这个地方的人，这个家乡的人看到他就头疼，而且人家家里还是做官的，对吧？就是在宜兴的老百姓心里，这周楚他就是个祸害。那周楚自己没有意识到，年纪渐渐的长大，周楚开始觉得有点不对，我这么被人讨厌吗？他就很感慨，他想改变这样的局面。那有一次呢，周楚在外面碰到一个老年人，这个老年人一看到周楚来，那个脸色就特别难看，你知道吧？周楚就忍不住，就对这个老人说，说老爷子，现在你这个，你看我们这政局也挺稳定的，也不打仗，地理收成也挺好的，我怎么看你一脸的愁眉苦脸呢？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呢？这老头反正觉得我有什么不敢讲的，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对吧？老头就当着周楚的面就直接说，他说，你不知道吗，我们宜兴有三个祸害，那不除掉这三个祸害，我们哪有什么快乐可言呢？周楚就很好奇，他就说，老爷子，你说这三个祸害是哪三个？这老人家就说，你看这个南山上有一个白额的猛虎， 中国传统当中那凶狠的老虎头上就有一块白色的这个东西啊。南山有老虎，长桥下面有蛟龙、恶龙，他说还有你，这就是三害。周楚乍听之下他没怎么当真，他以为老爷子跟他开玩笑啊，他觉得自己被列为三害就是说说的。但是他说这样的祸害我能除掉他们呀。这老头就说，你如果真的把这三害都除掉了，那就是我们宜兴这个地方最大的幸运，老百姓要敲锣打鼓了。你别忘了，这老头心中这周楚他也是三害之一啊。哦，老头说，如果你能除掉这三害，我们宜兴这个地方大家要放鞭炮放烟花，老百姓要庆祝。那不仅是除害，那是大家都发自内心的高兴开心。周楚没明白这意思，但是他答应了要除。那他首先就进入了深山，很快的就把这个猛虎给射死了。他还真牛，他又到水里去跟那个蛟龙做斗争。这个蛟龙有点难弄，它是水里游的嘛，对吧？周楚就潜到水下，跟他一起游游游，游了十几里，快三天了，都没消息。老百姓就觉得，估计周楚跟蛟龙都没了，大家就开始庆祝了，放鞭炮了，敲锣打鼓的，心里想，这不是周楚、蛟龙、猛虎都没了吗？三害都除了，所以大家在那庆祝。就在这儿远远看有个人来了，这不是周楚吗？这没死啊。周楚说，我没有啊，我干了三天三夜，我把他逮着了，我把那蛟龙给杀了，你们放心。放心是放心，可是老百姓真的就没开心，因为你不也是遗害吗？你不还活着吗？所以这一幕一下子让周楚觉得不是开玩笑啊，我怎么都变成普通老百姓这么多人心里的一个恨呢？他开始觉得这问题不太对了，他深刻地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那种厌恶啊！你们真的把我当三害。痛苦当中，他就到了吴国访访高人。吴国当年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吴国，还没有到晋朝嘛，还是三国时期嘛，到吴国去寻找两个很著名的人物。这两人在历史上都很有名，一个叫陆机，一个叫陆云。那当时陆机不在，那周楚就见到了陆云，就把这前前后事跟他说了，说我心里苦，我不想这样，我觉得这样很难受，我要怎么弄，你让我怎么改，改修养还改操行，而且我担心我年纪都这么大了，我恐怕来不及了，印象都这么坏了。那陆云就说，他说古人都讲究朝闻道夕死可也，说哪怕你早晨听懂了某个道理，你晚上就可以改正自己的过失啊，你是有前途的，你应该担心的不是这个，你应该担心的是你知道了这个事，你有没有决心立这个志气把这个事改变啊？你重要的是这个，你何必要忧虑你的名声好坏呢？只要改变了它就一定会变好啊。周楚好像听懂了这个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他就开始不怎么出门了，发奋学习。他这个人呢，本质上现在来说他是就是一个很讲义气、善良、仁义的底子，性格呢就是有点夸张、刚烈。但事实上这几年书读下来，说明这个周楚很有文采。这样努力了一年多之后，大概是一年多吧，当地就有政府邀请他去做官了。他在吴国还出任了东关左丞，几年之后还做到了都督。世说新语里面就有这个故事嘛。明朝有个文人叫黄伯宇，就是把周楚除三害改编成了一个故事，一个传奇，现在说明叫小说。那当时他不叫三害，当时黄伯宇这个版本他叫蛟虎记，蛟龙老虎就是那两个害嘛。当时随着这个印的小说，他就到处流传这个故事。你说那个听戏的听这个京剧的人他都知道，你看京剧到现在还有保留一个除三害这个戏，这个戏是一个传统经典剧目。 那到了我们今天，你看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，选读的课啊，上面就是把《世说新语》当中这几百字的这个文言文改编成白话。那我们小时候知道周楚的故事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就是这么来的。那你说这周楚去当官，他当的怎么样呢？你要知道，他去吴国当官，吴国后来被晋朝灭了嘛，就进入了西晋。那周楚呢，又被晋朝邀请去当官了，去了哪？去大城市，去洛阳，做了新平太守。我跟你说，他是官做的很好的，历史上都有记录，他政绩当当的。他在做新平太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叛乱的羌人经常在边界就是扰乱的，打家劫舍的，那时候叫戎狄嘛。这个周楚在做新平太守的时候，他就跟这些戎狄，就是叛乱的羌人，就安抚他们，跟他们讲和，跟他们谈判，就把这古代这个兄弟民族这个羌人归附到政府来。这个是有点本事的，成绩很大。那当时的人都是说周楚杠杠的。那这个太守一做，那就做得更大了。后面他又到广汉去做了广汉太守。那广汉这个地方又不一样，广汉这个地方他有很多托而未决的案子，历史造成的原因。那这些案子好多30年都没判的，周楚来了，都去判决了，都去把它解决了，也把这个地面上该处理的事都处理掉了。那后面他在做广汉太守的时候做了好多年呢，那后面周楚妈妈老母亲年纪大，他就是辞官回家要给老母亲养老送终啊。那待了一段时间，那妈妈好像身体挺好，没有那个要走的意思，那周楚又出来，这时候他就是被楚国邀请去楚国做的内史。这个邀请书他刚答应还没上任，那边又过来一封信，又把官职的邀请更提高，提高到散骑常侍。这个时候周楚他有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古人辞大官而不辞小职，说官是官，职是职，官是名位，职是责任。说古代的人讲究这种大的官位我可以推辞可以拒绝，但是真的有一些责任你要勇于去担当，责任来了我不会推辞，不管这个责任跟的是大官还是小官。他到了楚地，当时楚地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战乱，非常的复杂，当时最需要的就是一些教化，你要下去沟通，对吧？有一些消息你要放出去。那楚国也一样，就是很多暴露在野外没有人认领的这种尸骨，那比上一个地方还要严重，大面积的去处理这些事情，把这些尸骨重新安葬啊，征召。那这个事儿他做得很漂亮，所以周楚到了楚地仍然是被大家敲大拇指。这么做着做着他就到皇帝跟前去了，因为官做得好嘛，这就到了朝廷当官，就在皇帝身边。他到皇帝身边，他这个人你看他很直，他敢讲，因为皇帝呢也有点脑子，觉得这个人还是可以的，把他升迁为御史中丞。但是皇帝脑子清楚并不代表其他人就对他怎么样，你伤害了我，我心里不是有数的，我不得动手啊，要政治斗争的嘛，对吧？周楚对自己要弹劾的人心里是干净，他依照当时的规章，该弹劾去弹劾，他不管你的，他不知道站队，他心中只站黑白，他不站远近，你看这就麻烦。周楚他不管你是宠臣呢，还是皇亲国戚啊，他真的敢，他就讲你。那当时呢，梁王，司马氏家族的一个王，那是皇亲呢，梁王违法，这个事儿周楚看到了，极力三番呢就搞这个事情，就要把梁王这边这个事儿给判下来。那后面不多久有个少数民族氐族，氐族有个叫齐万年的人，这个 这个七万年叛乱，要不然大家都记不得历史上曾经有个氐族，氐族人七万年发动了反叛，朝廷很多大臣，哎，他们就觉得机会来了，因为他们对于这种改过自新又读了书的这个周楚，他们是又恨又怕，讨厌他刚直，对吧？又觉得他好像跟自己搅不到一块来，怎么样？就想把他啊，对吧？弄掉。他们就在皇帝跟前说：“这周楚是吴国名将的儿子，哦，忠烈果敢刚毅，你这七万年那边，你派周楚去啊。”他们是希望解决朝廷问题吗？他们才不是呢，他们巴不得齐万年厉害一点把周楚搞死。那皇帝呢，他还没想那么多，他觉得好像周楚确实是厉害，所以呢就把周楚派到夏侯俊的部下去参加西征。周楚去参加西征的时候，这有个将军叫孙秀啊，历史也有记载啊，他说他有一种预感，他预感周楚这一战肯定不太理想，有可能会有危险。他对周楚说：“说周楚，你家有老母，你可以用这个理由来推脱。那以前你家里面有老母亲，你是可以推脱的。这个理由在皇帝跟前都讲得过去的。”周楚说：“忠孝不能两全呐。那我既然上一次我回去辞官，我为了照顾老母亲。”哎，我现在又出来，我答应侍奉国君，那这时候爹妈就不能把我单纯的只当儿子看了。那今天我已经是庙堂之上，我要献身国家，我得去啊。那边还没去呢，那个齐万年那个氐族人，他老早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害怕。齐万年说，周楚他以前做太守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人，文武兼备。他如果一个人来干这个事儿，那我估计我打不过。但是呢，给他说准了，齐万年说，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要乐观，因为对面好像没有那么太平。什么意思啊？他知道对面有各种政治利益斗争。你看，不久就被齐万年说中了。那个梁王，他担任征西大将军，也就是周楚的头啊，现在。周楚一看这么安排，周楚明白，他知道梁王以前犯错误就是他举荐的，梁王心怀肯定不满。你周楚你自己弹劾过他好几次梁王，梁王肯定会陷害你的。但是周楚想想，他写了文章，他说做臣子应该尽节，不应该推辞和畏惧。周楚写完这个文章还是悲愤地上了路，他心里想，我就不准备再活着回来了。那当时还有一个高官中书令，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官，哎，他知道这个梁王会报仇，他就在朝廷上对皇帝说，说夏侯俊跟梁王他们都是贵族，这些贵公子，这些皇室的近亲，他们都不是将帅之才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进兵不求功名，撤退不怕责罚，对吧？他家里有钱有势，过得很好，哎，他要什么功名啊？你也不敢责罚他，他有什么害怕的？而周楚是吴国人，忠勇果敢，与这些人有怨，哎，他不是跟梁王有冤仇吗？哎，我就觉得没有人救援周楚，一定会出事。你看那个中书令，他已经预计到了。他预计到梁王不会救援周楚的，周楚这一战毕竟丧生沙场，你皇帝你就应该下诏让孟关带一万精兵当周楚的前锋。你看人家中书令建议的很清楚，哎，如果你让孟关当周楚的前锋，带上这一万精兵，一定能够歼灭敌寇，不然的话事情就会往反方向发展，估计梁王会故意让周楚当先锋，那就一定会失败。当时朝廷有没有同意呢？并没有同意中书令这个意见。你要知道当时齐万年那边贼兵有七万人，夏侯俊给周楚多少人？五千人。周楚说，我就五千人，我没有后援，那我这个不是送死吗？ 哎，我送死不要紧，这国家的事儿办不了啊，这是国家的耻辱啊。但梁王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梁王知道了，不但不帮助，还说你马上就得给我去，哎，你不得有任何借口，哎，而且粮草什么都没到。哎，周楚他们开始打仗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啊，周楚的兵连饭都还没得吃。哎，刚到那个地方饭没吃，梁王就说你们赶紧去，而且你们不准给周楚后援。这不就明棋了吗？周楚知道自己必定会失败。上场之前他还写了一首诗，最后一句叫期待能善终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他自己知道这非常危险了。写完这首诗，周楚悲壮的骑上马投身作战。这一场战争从早晨天未亮打到太阳落山，5000人而已啊，杀掉敌军10000多，真的是弓箭都一个没有了，武器都用完了，看不到救援。手下人说我们要不撤一撤退一退。哎，周楚说这是我们报效国家献出生命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要撤退啊？我以身殉国难道是说说的吗？所以没办法，大家全力作战，你也知道全军覆没，悲壮啊。那晋朝朝廷听到这个消息，皇帝追赠周楚平西将军，赐100万钱，赐皇家安葬之地，还在京城旁边赐了50亩地作为他的宅基地。皇帝都哭了，皇帝说周楚的母亲年纪大，还是远方之人。为什么叫远方之人？因为那个时候江苏宜兴一带，那在晋朝的时候，那就是南方还没有开辟嘛，南蛮嘛，对吧？就是偏远的地方。皇帝讲，我每每怜悯，要供给周楚妈妈医药酒米，要赐她寿终啊。我就觉得看挺复杂的。你现在说这话，你明明中书令跟你说那些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听呢？现在人没了，你伤心个啥？除了这些，值得强调的是，周楚他真的不是只会打仗的人，他在史学文学方面都相当有建树。他写有墨语30篇，还有吴国那个吴书，哎，都是他写的。现在流传的非常有影响价值的有一本书叫《封土记》。那周楚写的这本《封土记》是目前为止我们能找到的咱们中国最早介绍地方啊、岁时啊、吉令啊、风土习俗啊，就什么时候过节，什么时令是吉利的，哎，这样的著作周楚这现存的啊，这个东西对后世非常的有影响。我们今天要查考端午节、七夕节、重阳节、登高节各种起源习俗，那还真就要再去参考周楚当年的《封土记》这本书。还有那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里面保存了周楚的2篇还是1篇文章，先秦的《汉魏南北朝诗集》里面保存着周楚的一首诗，不多，但是都还有。那历史上很多知名人物对周楚的评价那就高了。那陆机评价说周楚忠烈果义，唐代的房玄龄说夫仁义岂有常蹈之，即君子备之及小人，周子终能克己励精，朝读夕改，轻生重义，这个评价就高了。柳宗元他说周楚狂横，一旦改节节老而知可。苏东坡说历官自古其伟之士如周楚、戴渊他们这样的人，周楚、戴渊之流皆处于群盗，改物修缮不害危险。现在跟周楚相关的古迹也还有啊，宜兴那边有平西将军周府军碑，就在宜兴那边叫周王庙，周王庙又叫周孝侯庙，因为周楚去世后的四号是孝嘛，就封到了王庙边上。原来据说是有一个大土墓，宜兴当地人说叫金甲墓，也有人叫剑甲墓，说来说去就是衣冠冢啊。你说为什么衣冠冢？打仗啊，人尸骨不知道哪去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衣冠冢它靠不靠谱呢？说在以往的 历次考古发掘当中，对这块是有过验证的。这个墓砖上面有铭文刻着元康九年，而且在这个墓的附近发现了很多西晋时候的青瓷这些文物。那这些证据说明，周楚这个墓那不是子虚乌有，是相当可靠的。这个周王庙现在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到宜兴，不光是紫砂壶，您还得记得去看看周楚。这电影好不好看？那你说不好看那是假话，这电影相当好看。但是你说这个电影名字叫周楚除三害，您刚才也听了我跟你讲周楚的故事，你觉得陈桂林跟周楚一样吗？好像都是在尽力的改变和抗争，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太一样。因为陈桂林的方式好像更加的主观，他在拯救整个世界，用自己的方式。我觉得周楚，历史上真正的周楚，可贵的地方是，当他发现了自己的不足，当他想改变这些的时候，他没有改变外边世界，他改变的是自己。
曾经我茫然前行，暗夜的路上，
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开头那首歌叫《新造的人》。这首歌现在已经被网上弄了一个新的名字，说这首歌叫爆头神曲。为什么呢？听了节目你注意了吗？就是在陈桂林到那个新林社区的时候，他们就在唱这首歌啊，这首歌被用在这儿。结果呢，陈桂林在爆头那些不愿意离开新林社的人，这个歌又响起来，尊者的老婆还是情妇，在最后还在唱，还在唱，一腔了了，那歌声才戛然而止的。新造的人，抱头神曲。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。对，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潜下心来，看到自己的不足，注意到外界对自己的评价，而且自己有决心去改变，从自己身上知行合一，那他不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吗？
我们平凡的灵魂紧紧跟随，不需多想，生命这样的旅程，要用多少泪水来完整，是否我能期待遥远天际一起飞翔？新造的人，生命这样的旅程，我渴求你的微笑来完整。你能为我打开自由的门，牵起手吧，新造的人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大石头在杭州向您说一声感谢，让我们下一部电影再相会。
走向那道光，把名字遗忘，它将会永生在你我的心中。
收听剧毒药品，
期待你的留言和订阅，
如果有打赏就更好了。
这个专辑里还有好多以往的节目，
都很精彩呢，
记得去听哦。